稣，谢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情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渴望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课程，主啊，真的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讨你的喜悦，如何活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第十二讲课程。那我们上次课讲到了那个关于这个参孙的生平，里面我们分了四个部分，就是他的出生、他的娶妻、还有征战，以及最后他的那个被掳和寻道。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继续来讲第二点，就是参孙的仇敌。我们为什么就是要了解这个参孙的仇敌呢？这个有利于，就是记不记得上节课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们要一个，我们要来给它分解出来呢，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参孙的仇敌。那我们知道参孙的仇敌呢，实际上就是腓力士人啊，是腓力士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腓力士人对以色列的骚扰。还记得第一次腓力士人在《史记》里面出现，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士师叫山家。山家呢，用那个赶牛棍打死了600个腓力士人，啊，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而且后来呢，就是说在基甸死了以后呢，圣经里面提到那个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拜那个腓力士人的偶像，这是在《史记》8章33节。再往下。然后到了耶和他上任之前呢，当时我们讲到的是腓力士人是在这个河西啊，压制18年。当然那个我们讲耶和他的时候讲到主要的征战的敌人呢是亚门人啊。那这个在耶和他和腓力士人耶和他上任的期间呢，这个经文是在士师记10章7到8节。下面呢就是在参孙的时候，在这个参孙任士师的时间里面呢，腓力士人压制了以色列人40年。好，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哈，他这个腓力士人呢，他实际上我记得在讲山家的时候，我提到了腓力士人是一个移民的，他是从埃及那边移下来的，他整个是在以色列的西南部，在这个地，在往下的这个地方，你看着。腓力士就是靠近地中海的地方。那这个参孙呢，他的家乡是在索拉，大家还记得哈，后来他下到廷拿是要去娶妻，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雅施基伦，然后到了加沙，还有希伯伦，这个中间呢我们讲到了他被掳，他这个到了那个又碰到了妓女，然后在大地拉，最后他又跑到加沙把人家那个城门拆了，扛着城门到了希伯伦，后来被抓起来。我们上一次课我们讲到了整个的参孙的整个他这个过程，从出生到他死啊，是这样子的。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个腓力士人。我们来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腓力士人的名号啊，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讲到腓力士人的这个名号。腓力士呢，他的名字实际上是移民呀，就是这样子的。那他的祖先是韩，他是这个埃及人的后裔哈。那个在刚才我们讲到在基甸那课里面呢，我们讲到他们拜腓力士人的这个神，就是叫做巴利比利图，这是他们的神。那巴利就是誓约的神，那实际上是针对这个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到了这个参孙这一轮呢，他们又腓力士人还有一个神呢叫大衮，大家还记得哈，后面那个大衮呢，因为他靠近海边，所以他就是实际上也是鱼神的意思，所以就想起来这个这种拜偶像的哈，你看有拜地的，就是叫什么拜牛犊，中国的神就更多了，什么灶王爷啦，什么什么有拜树根的，有拜石头的了，反正是想起什么来就拜什么，你就看这个拜偶像的，可以自己定义去拜各种各样的神。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腓力士人的危害，特别是要讲到这个腓力士人的危害呢， 在圣经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讲到过几轮的士师下来，比如说制服了亚门人啊，制服了某某某某某某，那所谓制服以后呢，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就没了，就不再没有什么，就是不会再扰乱了。但是唯一对于腓力士人从来没有讲过制服了腓力士人。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哈，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它危害大呢？刚才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从地图上看到这个腓力士人呢、啊、他呢是在犹大的地界里边，像其他的这些外邦外族的仇敌哈，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界。上堂课我们讲到耶弗他的时候呢，是在亚门有自己的地盘，他不是在以色列的属地里面。可是这个腓力士人呢，他是在犹大的地界里面占，而且占了一大块地盘，所以呢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个在境内集中的一个仇敌的势力，他集中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还有呢，他是扰乱那个以色列时间最长最频繁。我们可以如果熟悉圣经的，像在列王记里面一直可以看到，后来在以利的时代、扫罗的时代和大卫的时候都是和以利士人征战，以至于但是圣经中提到哈、啊，在大卫的时代呢，大卫制服了这个腓力士人，可是到了王国的后期，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还是在跟这个腓力士人征战。好，那我们看哈、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哈、啊，就是这个腓力士人他的危害还有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耶弗他还有基甸是 cos 的这个兄弟之间的残杀，其实跟这个启示都有关，而这个启示呢又 relate 到那个腓力士人的一种权势。好，那我们一直到现今，这个巴勒斯坦实际上也是一个腓力士的名号，而你像加沙走廊到现在其实还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头痛的地方啊，一直在搅扰。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面对的这个士师时期最主要的这个敌人呢，他是以色列人最近，而且最直接的恩怨。所以呢，神使用了但支派这句话哈，我跟你们坦白的讲，我一直想挖清楚为什么这样子要使用但支派，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留给你们可以有时间，特别神学院神学生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写这个论文，很有意思，神为什么选择但支派。好，再有我们再来看，我们上次提了这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问题，这是也是我原来一直在想就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像参孙这样的这么可以说是挺淫乱的啊，老是不是找外邦女子要结婚呢，就是找妓女。那个大力拉虽然圣经上没有说她是妓女，可是她绝对不是良家妇女，对不对？所以呢，参孙老是这个样子。哎，可是呢，你们发现没有，神并没有把那个能力从她身上取走，而且在她杀狮子之前，等等，在那个好像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之前呢，圣经还讲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激动他，这什么意思呢？好像是神允许他这样做，还喜悦他这样做，是不是啊？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呢，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哈。其实这个参孙这个他不仅仅是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士师，他实际上是一个符号，他整个的从出生到最后死，代表的是以色列。整个代表这个以色列民族从开始到末了的整个的写照，这个我还没有解释，但是我先把结论放在这儿。下面呢，我们就要来一步一步的来看为什么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明白了以后呢，你就能够自己解，就能够明白上个礼拜我们提出那个十个问题当中的一些，好吧？好，我们呢就是根据上礼拜我们讲的次序，从参孙的出生、娶妻，还有他征战以及被掳和殉道，这分这四个方面，我们来对比着来看啊。我们还记得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开始都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好不好？这是耶和华向参孙的妈妈说的话。好，我们来一起来。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是心里有
去就读过去了，好像是就是这么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啊。首先呢，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列了一个表，我们把这边是参军的生平，然后这边是以色列的写照，我们来对照一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哈。首先呢，我们刚才从经文里面来看呢，这个参孙，第一个他是有约而生的，他是有约而生的，为什么呢？是在这个参孙的妈妈还没有，就是他是个不孕的妇人，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对吧？他是不孕的妇人，所以呢，神亲自临到了他，跟他说了一番话，而且在他的在他在怀孕的期间，又跟他就讲。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要做拿西尔人，然后就讲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件，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这个不是光是一般的啊，就你不可以干这个，不可以干这个，这是一个约。我们其实以前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不记得我讲了没有，可能讲过关于这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好，那所以参孙他是有约而生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孩子就出来了啊，他是有约而生的。那我们就对照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是雅各，对吧？那个雅各呢，神给他起了名字叫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是出于雅各。那好，我们再追踪一下追到雅各的上边上针哈，我们回顾到前面，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呢，他是按照约，是吧？神跟他立了约，然后他信这个约，生出了这个独生的儿子，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年事已高，而且他的妻子撒拉已经是绝经了，那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生孩子了。可是因为神跟他立了这个约，所以呢，他因约生出了以撒。所以以撒本身就是一个约的种子，然后从以撒呢又出来，圣经上也讲到，在新约里面讲到，从以撒出来的才算数，对吧？好，那以撒呢生出来雅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啊，以及于呢他后来撒拉死了以后呢，他又结婚娶了那个基土拉，基土拉也生了一些孩子，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所谓的约是什么？就是一根枝子，一根独枝啊。这个拿西尔呢，实际上也是独枝的意思啊。所以呢，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以撒到雅各都是独枝。以斯玛利和基土拉生的这些孩子都要赶走。那有人会说了，那干嘛要把他们赶走呢？把以斯玛利在这很好呀，可以帮助以撒打理呀。不行，那个。将来会引起争执的，所以呢要把他们赶走，基土拉的孩子们也要让他们赶走，只有以撒是可以继承产业的。我们上一节课专门讲到了这个名分产业只允许一支，就是从亚伯拉罕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为神儿女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独支上面的啊。好，然后呢第二点，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这个她怀孕和怀孕之前，神已经跟她讲了，是不染俗物啊，是不能染俗物的。而我们来对比一下以色列呀，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神其实也跟他们说过啊，神跟以色列就说过，你们就是不能够沾染任何的东西，你们跟别的民是不一样的，也是分别为圣的，是吧？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碰的，是不可以摸的，在利未记里面、生命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那个啊。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选出来作为约民的时候呢，已经在旷野呢，他是在旷野立国立约，所以他们不可以和其他的国有任何的盟约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对照。还有呢，就是出胎。当然了，这个也参孙呢，他是有约而生的啊，所以他出胎就要归给神。刚才其实，在那个三节经文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啊。那所以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在以色列时候，以撒是被献上的，对不对？雅各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是在 就是在母腹里面就被拣选的，还记得是出埃及里面出道，当时那个当时那个 Rebecca 她妈妈叫利百加，对，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非常难受，说几乎要死这样子，后来神就跟她讲，你的肚子里面是两个国在相争啊。所以上节课我们也讲到，有人就说哦，那个雅各之所以被神拣选，神喜爱他，是因为他抓神，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因行为称义了，是拣选，是神立下来的约，在未出母腹以前已经选定了雅各啊。所以整个以色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怎么立国的，他不是说他经过征战占了一块地方，胜过了谁谁谁，有了自己的法，不是，是在旷野里边神与他们立了国，神是他们的王啊，然后神赐给了他们这个律例典章。这个下面我们以后要可能会讲到像民数记啊或者生命记的时候，里面都会详细的讲到在旷野的这段时间哈。好，然后呢我们再讲到，其实这都是重复的，只不过就是从不同的侧面来 approach 哈。然后呢第四点就是毒瘤之子，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拿细尔人其实就是毒瘤的之子。所谓毒瘤的之子，就是说像我们家里有果树的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要剪枝，对不对？当然我们剪枝的时候是把那些看着不好的枝子剪掉，这个毒瘤的之子就是其他枝子全部剪掉，只留一根。所以整个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看拿细尔人里面讲的不能剃头发，不能剃头发，其实这也是预表，就相当于毒枝子，你居首不居尾，你头发不能剃掉，这都有意义的哈。为什么后来出了这些问题？所以呢，枝子不能剪，不能剪发，不能剪断啊，那只留毒瘤的那个枝子。所以我们说以撒到以色列，我讲的这个是以撒哈，以撒到以色列呢都是毒瘤的枝子。再有哈，我们看看刚才讲到这个哈，他就是十三章五节里面这个讲到，他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所以说呢，从参孙开始呢，他实际上是个拯救之子，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里面其实隐含着救恩的意思，从这里开始。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知道救恩呢根本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基督这里面已经是隐含着救恩的信息在这里面。好，这就是根据这个参孙的出生。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他娶妻。好，我们来看，我们记得哈，当时这个参孙就看上了一个腓力士女子，然后就要娶她为妻，但是他的父母其实阻拦过，他的父母就说你可以娶这个，不要娶一个外邦人的，对吧？未受隔离的。但是呢参孙就耍赖不听话呀，还撒娇这样的，所以父母也没办法，所以他是不听父言，对吧？娶妻。好，那对于以色列民，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二章的时候，二章的一我想一下，二章一节二节哈，是不是神说你不听我的话啊，不听我的话，不赶走当地的那些居民，而且不拆毁那些祭坛，大家还记得哈？所以以色列民一开始就是不听神的话。好，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参孙呢，就不听话嘛，就非得要跟这个腓力士人结婚。但是你要跟他结婚呢，你必然的你就要去遵从人家的这个。就是约定归属，叫什么习俗，对，习俗哈。所以你像他当时习俗就是说，必须要给伴郎买30套礼服。这30套礼服贵不贵我不知道，可能蛮贵的，起码是从经文上来看的话，当时这个参孙呢他没有这个能，就是他没有买，他也不想买，也不知道还是没钱啊，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只好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猜谜，大家还记得猜谜的那个事情哈。然后呢，可是猜谜的过程中呢，他本来想到这些人肯定猜不出来，所以呢我就赖了，这个衣服我也不用买了，他们自己去预备啊。可是呢我们再对比以色列，其实以色列也是这样的，神不让他们跟当地的民有利，就是说通婚就是同居通婚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听啊， 还是同居通婚。你知道一通婚一同居肯定就下面紧接着就是通婚，一通婚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什么？拜偶像，拜他们的偶像。你说你娶了个老婆他拜那个，你能说不拜吗？不行，你就随着他们了。所以你就看这个以色列人的沦落，他就是这样不听话，然后开始那就去做不听话的事情，通婚啊，同居通婚，然后立盟约，于是呢拜当地的偶像，尊重他们的仪式，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的就下来了啊。好，那你看像这个我写了一个，就是很奇怪啊，当时大卫跟那个要娶米甲娶扫罗的女儿的时候，这个习俗，这个聘礼是什么？是100个腓力士人的羊皮，所以很奇怪的事情啊。不过就是举个例子而已啊。然后呢，这第三个叫己财不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参孙哈、啊、不是个穷光蛋，他有他的财，是财产的财，他有他的财哈、啊。什么财呢？是神给的，就是给他的这个独枝子拿西尔人这个一种那种就是能够撕裂狮子的这种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财，一种能力，是一种财富啊。可是这些财富呢不是他那个太太就是那个腓力士女的要的，所以意思什么呢？就是说神的选民，神的儿女的这个律呢是和外邦的是不一样的，是不合的啊。所以呢这个参孙他可以杀狮子。我还记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我忘了是哪一课里面讲到这个狮子的预表哈、啊、特别是这个狮子是野地的狮子。那野地呢就是当年那个迦南那个地呢，神的选民还没有入住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在那边生根的时候是野地。那当神的选民进来以后呢，狮子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占山为王的，这个狮子的，这是狮子的特性。所以你看这个参孙在这里面，他可以把这个狮子就手撕狮子的这个能力，他等于是把这个野地的这个狮子的能力给他去掉了，打死了啊。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但是呢他的这种能力呢没有用，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招，就出个谜语啊。但是呢这个谜你看也对比以色列人哈、啊、以色列人刚开始进迦南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也没有正规军，就是一群游牧的刚从旷野进来，可是他们真的也是有莫名其妙的能力，不是莫名其妙，当然是神给的了。但他们进来以后，你看他们就是可以绕耶利哥城，然后使这个城整个垮掉，而且他们一个一个的，我们回忆一下前面讲的这些事实哈，一个一个的制服当地的王，然后占领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以色列民的这种财力哈，这种能力，这种智慧呢，实际上真的是超群的。那外邦人呢，你像在迦南地，我们记得讲狄波拉的时候哈、啊，那个他们有铁车。而且像什么亚门人呐、啊，这些以东人，他们都是骁勇善战的，都是很能打的。但是呢，他们都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当然，我们知道原因了。可是外邦人他不懂，他不知道为什么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呢？这个参孙呢，你看他用了这一招，虽然他杀了狮子啊，然后最后他的谜语还是被他老婆给窃取来了，所以没办法，他就。结果积怨东妻了啊，然后他就知道是那个他老婆给泄了密了，所以他就一生气了，就后来他就跑到那个哪，跑到那个跑到和田里面哈、啊，把这个腓力士人的那个禾捆都给烧了，还记得吧？啊，都给烧了，烧了以后呢，然后这些腓力士人呢也气坏了，结果呢就把这个怒气呢就撒在了参孙的这个妻子和他的岳父身上，把这个父女俩这个家都给就把他们烧死了。你看本来是为了还一个债，结果不但没有还债呢，更多的欠债啊。一开始还是这个衣服没有债，然后呢他去杀了人家30个人，杀了30人拿了30套衣服，结果呢后来又勾起积怨，以后真的是就是越欠越多，而且就是要娶妻不成还出人命了哈、啊。好，那我们就现在想一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民族哈、啊、我们还是从头就是历史性的来看，这个 你看，从不听话开始，然后娶了外邦人的妻子。记不记得在十世纪不是在那个二章里面就讲到，他们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还真的是，你看老婆啊，女人就是肋骨嘛。他这个娶了这个外邦人的这些老婆以后呢，他就老扎他，就老扎他，真的很形象，你们想想是不是？就一直在扎，一直在扎。然后最后，其实说实在的，这些外邦人的妻子，他不可能，所以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个，就是这外邦人的妻子呢，他没有办法跟你同心。因为这个以色列选民族他就是被神拣选的，他的律他的什么东西他不能够跟外邦人是合一的啊，所以这个矛盾就一直在这儿，里面好多好多的积怨，所以很多问题的出现呢，其实都从这个简单的联姻开始啊。好，那我们这个就是很形象的这样讲一下啊。你看为什么第五叫相相背叛，这个参孙呢，从一开始娶妻就是一厢情愿，他自己非常的愿意啊，看了这个外邦的非利士的女子，就非要娶她不可。哎，结果妻子背叛了他，把他告了密了，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呢，他又去找这个妓女，找那个妓女呢，然后呢，妓女也是出卖了他，对不对？也是出卖他，所以最后不是把他给捆了吗？弄到袈裟，他把人家袈裟的门给拆了啊，所以他力大无比。好，然后呢？是什么时候娶不了妻哈、啊？因为娶妻要付代价，要给什么礼服这个那个，那就找相好，反正也没有这种不用结婚，我就是找相好，所以呢，这个就开始找妓女，然后又找这个大力拉啊。这个大力拉呢，他找大力拉，大家知道这个圣经上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写，四次来骗他，啊，一共骗了他三次。这个参孙呢都没跟他说实话，一开始啊，可是最后一次就跟他说了实话了啊。那我们想到来对比一下以色列呢，就是他虽然现在他不结盟了，他不怎么结盟，那也是想跟着人家示好这样的，实际上呢也都是接连的背叛，所以真的以色列也是四维无友，一直到现在，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周围围绕了他的没有朋友啊，没有朋友。我先把这个话撂在这儿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征战。这个我们刚才上面讲到了，他这个其实这个上了堂课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参孙的征战真的不伦不类的，不像前面的哇，就是敌人很清楚，然后出兵。然后怎么怎么样，无论是基甸也好，耶和他也好啊，都是好像像正规的作战一样。这个参孙呢，就像一个独角英雄、孤胆英雄，独来独往，一块离摔骨啊，打了多少人，然后这样子的，好像都相当于好像是在报个人的私怨啊。但是实际上，圣经真的是，你看字句是这样，但是从字句后面有它的经义啊。好了，我们知道呢，这个引起的原因呢都是加码，一个码加一码的这样的加哈。那对于以色列也是，其实从以色列的仇那个历史来看的话，真的是新仇旧恨环环相报，而且慢慢的逐渐的升级。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啊，参孙呢几次都被交了，因为这个就是骗人嘛，被识别了，所以你看他被自己的犹大的人3000个犹大人还把他给交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哈，在这里面呢，你看前面几轮参孙好像都失败了这样子，可是呢，哎，又被讨回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神有一个讨回，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整个这个失世纪的过程中，一直在讲到神会把人把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犯罪堕落交给外敌，甚至有在第一堂课里我还提到了卖给了外敌。那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实际上这里面确实是神为了这个卖和这个交，不是惩罚性的，是管教性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哈，这个原则。但是这里面要讲到一点哈，就是其实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了一个，就是关于欠债还债的这个讨还的律，有这么一个律哈。所以其实呢，你说像这个参孙，他确实是
欠了。杀人你说他是不是欠债了啊？你不管他是坏人也好，以腓力士人也好，但是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欠了人命啊，是欠了人命，所以是要还债的啊，是要还债的。所以其实想到这一点呢，就想到我们哈，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我们欠了太多的债了。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我们都是死的，我们必死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了我们啊，他替我们还了债了，不是说我们不欠债，我们还是欠债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还了这个债。所以想到这里的话，真的是你看旧约好，他不是在讲参孙，或者在讲几千年前的一件事儿，都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所以为我们当有的这个救恩，真的心里面心存感恩啊、哦。嗯，好，那你看哈，而且这个第三点呢，这个在征战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参孙真的是奇力无敌。你怎么能想象一块鱼腮骨就可以杀了一千个腓力士人？我现在有时候想哈、啊，我在看这时候我就在想，你要说大卫哈、啊，当年他甩那个石子呢，一石子命中这个哥利亚还情有可原，为什么呢？是他一个石子只打一个人啊，虽然那个人很巨，他是个巨人，但是呢，哎，你想他这个像现在的奥运冠军要扔什么铁饼或者投掷什么东西也是挺准的呀，啪一下打到他的命门。那个石子它的冲击力很大，哎，打死他好像逻辑上讲得过去，但是你想这一块驴腮骨怎么就，那他只能扔一次吧，对不对？他扔一次怎么就一千个腓力士人全部都死了，没法想象。那这个绝对是神超自然的能力，对吧？好，那你说我们以色列民族也是，他整个人真的，他的这个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历次的征战，历次的这个什么，特别是我们讲，我还想起来讲到这个底波拉和巴拉那一次，对不对？他那个西西拉，他的这个将军有900个铁车，那是非常的实力很雄厚的，都是正规军。可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巴拉呢，他纠结了，临时凑了一些。说句难听话，有点像乌合之众一样的，什么耶佛他利支派的，然后希伯伦支派的，然后一万人上到了那个山上啊，然后这样的下来，可是居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那个耶宾王，当时是那个迦南的耶宾王，从此被制服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他的动静了。他就当时就是那次被制服了。所以呢，真的是因为神降下来的这个灵，然后呢，神自己的同在和天使与这个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来制服了外敌。啊，我们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对照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被掳和殉道这种的比较。这个我们其实前面都讲到了，这个大力拉的名字呢叫什么呢？特别查了一下名字，叫含情脉脉。啊，那这个女人我相信她不是一般的，她有她的魅力啊，就那个眉的娇眉的那个什么。所以呢，参孙喜欢她，而且可以看出来她不是就是临时这么打一枪换，不是那种样，看样子她跟她住了一些日子了，否则你看她骗了她三次了啊。而且这个大力拉跟参孙在一起呢，搞来搞去的，参孙呢，可见参孙呢是被她迷住了。所以三次呢都他骗他，明明知道，你说我想这人傻不傻呀，你骗我一次就够了，骗了三次，那说明这女的真的很有魅力，把他给迷魂，真的像狐狸精一样的啊，就是迷糊的就根本就是这样子哈。可是呢你看哈、啊、到了第四次呢，他告诉他的秘密了。所以正是因为告诉他的秘密以后呢，参孙怎么办？怎么了？失胜，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失胜了，所以他被掳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前面就讲到了哈，做拿细尔人，其中有一条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剪头发。然后拿细尔人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毒枝，那个毒苗苗，那个毒枝啊。那其实 你的神与你同在，你的能力的所在都在于此啊。所以你看前面我们讲到了，他又是娶外邦女子，然后又是跟妓女，又是这样那样的，神的灵好像没有离开他，但是唯有在这里，在这里他当你看大利拉跟他磨来磨去搞来搞去，到了第四次他烦了。那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啊，我先给大家看这节经文啊。你看啊，这个大利拉呢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然后呢，然后大利拉就跟这些他的本族的人就讲了这番话哈。这个里面呢，我们从中文来讲的话看不太出来，他是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哒哒哒哒，啊、嗯，就这样就把他捆了。可是呢，你看一下英文哈，我想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英文哈，大概是 King James 的版本的啊，它怪怪的这个字哈。那意思就是什么？它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他什么 ？Show me all his heart。他就是说，他把他全新的东西都给了我。嗯，你看啊，他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说他把秘密告诉我了，他是说把我的所有的心，他把他的心都给了我。就是在这里，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好，所以呢，因着这个样子，他的头发被剃了。他头发被剃了，那么剃了头就失了圣，这个圣洁的圣啊，圣里分别为圣的圣，所以他被掳了啊，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就联想到看到这个以色列，特别想到的是一点什么？西西家，大家记得西西家这个王哈，在列王记的后面的比较靠后的这个一个王。这个西西家王呢，实际上，他算是南国里面比较好的。大家知道，南国、北国是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还有些好王。那西西家呢，算是个不错的王哈。我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摘录一点哈。那个西西家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再往下，这个十八章啊，里面讲到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你看啊，对他评价，这是圣经的评价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十八章多少节啊？这样你们可以去查他。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王给搬出来呢？你看，像这么样一个王，他确实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好的事情，可是他后来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很要命的事情哈、啊，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他哈、啊，其实他在性情方面呢，他是有他的单纯可爱。你们去看，我昨天专门去看了一下《列王记》这一段讲西西家，他有他的单纯的可爱，但是呢，他也有他撒娇赌气的一面。你看他后面哈、啊，他有一段圣经上讲到，就是因为细节我不讲了，但是呢，他后来为了讨好这个当时是亚述王，为了讨好亚述王，所以呢，他要去赔罪，他给亚述赔罪，然后把那个圣殿里面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要来作为赔偿金这样子的哈。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是要命。后来大家记不记得，他后来生病了，他生了一个病要死了。那可是后来呢，他跟神有一段祷告，这是很著名的西西家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然后神给了他15年的寿数啊、嗯。然后等他病愈以后呢，当时是巴比伦的一个使者来看他，然后他干嘛了？巴比伦使者来看他的时候，你说他傻不傻？我也不知道了哈。然后呢，你看哈，当时巴比伦的那个王呢，那个儿子就来听见他病愈了，就来看他。然后西西家干什么？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们家中和他全国内，西西家没有一样给他们看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这段时候，刚开始读这段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还是觉得比如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我呢就跟他很贴心，然后呢恨不得把自己所有东西都给他看， 我不知道了啊，就是我不知道，我当然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啊，我们家也没什么好东西啊给人看。嗯，那可是你作为一个国，这些他所有的宝库里的东西和他武库里的东西是属圣的，是神，是神赋予他的，但是他把这些，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仇敌。其实当时可能跟巴比伦还没有这么样子的那个啊，这么大的仇恨哈、啊。可是呢，你看啊，我们再看下面，可是这就是结局了。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同他说，这些人说什么呢？啊，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呢？西西家他倒是他一点算计都没有，我都觉得他。就是他就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呀，然后以赛亚就说了，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然后于是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大家都知道结局就是这样报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掳走。我这里就不想再多说了哈，我觉得真的，你们在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想到参孙，这个怎么 relate 到一起？参孙就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他把他的心，所有的 all his heart。Show me his all his heart。 其实西西家是做了同样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再接着看哈，其实已经，我想已经把那个图表已经都那个什么了。嗯，好了，被掳了。那被掳以后呢，那当然就是受制了。你像这个参孙嘛，被挖去眼睛，然后去像驴一样的推磨，那就是受制了服役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整个历史上，它实际上也是有被掳然后受制。大家可能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最后在马拿西的一个儿子的，马拿西的儿子还是我有点搞不清了，什么叔叔侄子，约雅金，那个约雅金的叔叔，然后叫西底家是吧？不是西底家，这个王也是以色列的王，被掳的时候是什么？也是被挖了眼睛了，对，被挖了眼睛，带着料，掳到了巴比伦。你看，太相似了。你要是不挖的话，又就好像他是他，他是他，不是？你看，就是就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圣经真的是神所漠视的。你看那个。这个几千年、四千年下来，不同的作者，可是就好像中间有一个线，就一直在连着的啊，这样，嗯，好，到了最后，这个参孙殉道，大家都知道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确实完成了他的使命啊。那然后呢，我们讲到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呢，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神的这个选民啊，说在有时候别人说，哎呀，怎么我们不是选民？你去当选民啊，选民可不管了，选民的管教可真的是挺真是很多的磨难要领导他们，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4章吧，最后讲到的那些，实际上是在末后的时候呢，选民就是犹太民族呢。会有很多的灾难，和我们外邦教会还不太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边呢，实际上在24章多少节后面那一段哈，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讲的啊。他们真的还要有很大的牺牲，很多的流血，然后有殉道。那当然了，因着这样的流血，神绝对是要讨论的啊。那这个就是后话了。所以好，那我们就来看哈，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西西家的这样子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哈。然后确实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最后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呢，也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哈，是在以赛亚书7章20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你看很有意思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用亚述王作为剃头刀剃去头发
啊，那实际上呢，参孙剃了头发，失了肾，被掳。而以色列呢，这个是当时北国是被亚述掳的哈、啊。那这里面你看，这个，我相信以赛亚没有跟别人商量过的啊，他怎么来这么一句话呢？这个就是用亚述王就像剃头刀一样的，把以色列的头发剃了。啊，所以以色列呢也失了胜了，啊，失了胜了，被掳，就是就被掳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讲到这个符号的预表，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说了。刚才我们经过这一系列的对比以后，可以说了，所有参孙都不是在个人行为这个层面上，我们在看到这个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这四章里面讲了参孙这样参孙那样那样那样，我们一开始讲到啊，这如果我们光看参孙个人的行为，那这个圣经放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他就是这么一个家伙，不听话，然后老是捣乱，老是总是出状况这样子，对不对？那没什么意思。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语，教训和督责，叫我们学义，引导我们走正，引导我们走正路，对不对？所以呢，参孙整个参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符号，它是预表什么？就是以色列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和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从起始到末了，所以它是个预表的符号。如果你这样子，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再去看参孙的话，会不一样，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了。所以你知道它是整个选民，就是说整个生平的预表，我们就说从开始到末了啊，直到末世。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说外邦人呢看这个为奴之邦呢是这种态度，就是当时呢以色列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参孙那样，好像挺单纯的啊。然后呢外邦人呢，他们实际上说实在的，外邦人他看不起这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刚来就是土土的，刚从旷野进来，然后那个也就是游牧民族，也不会使，也没有什么那些铁器啊，什么那个农业的那些器具，他们也不会用，是吧？然后穿着，我估计你想从旷野走了，虽然那个他们说鞋子也没破，40年鞋子也没破，衣服也没破，但是我相信绝对就是很单调的这样子的穿着。你到了迦南地，我们一开始说迦南地那个地方的习俗什么各方面，要不然怎么那么会吸引以色列的男子呢，对不对？那么样的被迷，神怎么说话都不听啊。所以呢，但是呢，他们有神来的那个奇力呢，是外邦人好奇的，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那虽然这些人他爱的这些外邦的女子啊，可是呢，这个神的律是和外邦这些律是格格不入的啊。所以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在这个外邦这么多年，他们不知道自己那个君尊的身份，不知道自己，也不珍惜自己和守住那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身份。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个好像是在说以色列民族或者说参孙，我突然我就想到联系到我们现今哈，当今有时候就是说好像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去教会，我们敬拜赞美，然后怎么怎么样。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对不起，我先说哈，我并没有想批评任何人，我也包括在内哈。我就想到这个，我们不知道自己君尊的身份，不珍惜自己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圣。因为神，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上实际上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圣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圣表现在方方面面，很多就是观念，比如价值观念。我就想到一件事儿哈，特别是对于孩子的问题，我就想到，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孩子小的时候，你看现在我们湾区的这些家长忙得要命，就是 driver。孩子恨不得孩子18般武艺样样行，芭蕾有篮球，这个钢琴、小提琴，反正是都要啊。那个然后呢啊，要上好的大学，藤校啊，拼命努力。所以中国人是典型的虎爸虎妈，对不对？那这个你要说起来和外邦的这种想法没错，而且好像也在理。我想在座的家长、做父母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很好，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没有学习的天分，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做饭的大师傅，
啊，或者是做 janitor 清扫卫生的，你会不会觉得一说起来我孩子在某公司工作打扫卫生的，你会不会觉得脸上不太挂不住，会不会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我就在想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在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其实很多的价值观念是和世俗是一样的，真的是和世俗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批评，因为我说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绝对想让孩子出类拔萃怎么怎么样的哈。可是呢，我觉得在这里面说的，我想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这个失胜的问题，失胜就是最后就是被辱。然后我一想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只是一个反省，就是一个反省啊，想到这儿的时候，一个反省对自己。所以在很多小事上，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上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反省，我们和外邦的观念是不是不应该是一样，还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一直在分别为生？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信仰生活，虽然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上主日学，然后我们有团契，可是我们很多的观念还是一直沿着外邦的那个观念在那边走。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彼此勉励，彼此提醒啊，那个呀，就是这样子。对不，如果冒犯到，对不起了。我这个，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家长现在还是这样。我不是说学钢琴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要不然那个智慧就没饭吃。好，那我想到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段哈，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们来看一段，最后在生命记。生命记这个28章，大家都知道，生命记28章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蒙祝福和受咒诅的哈。那个还有，我干脆把经文列在这，因为我们一读完，下面还有话没时间说了，好吗？这个就是说，太棒了！看一下，我们为了蒙祝福，我们怎么才能不失胜？神在这边有教导啊。然后呢，最后一个。但是呢，别忘记看《生命记》28章15节，15节以后全是受咒诅的。也对不起，也看一看，我昨天看了，吓死我了，我都觉得我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该受咒诅的，对不对？我真的是，好，那是这样子哈。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今天为止，我们把12个使徒全部都结束了。三尊是第12位，那我们很快的啊，很快的，我列了一个表，其实我不用一一来讲，我列了一个表呢，大家来看一下，从第一轮开始，多通念啊，他的支派、他的仇敌，以及他当时那个方位啊，在两个流域，他们的功用啊，还有呢，这个年代就是受欺压的年代和国中太平的年代，这个我就列在这儿了，然后我就把名字列一下啊，第二个是一户，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一户，大家还记得那个左手左刀手啊，叉叉叉把那个大胖胖的那个王给一下就杀死了，那也是他的啊，这个我给大家列的这儿，主要是如果你在 review 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回想一下我们中间每一个事实，我们其实都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分析，怎么样，然后教训是什么啊，然后神是如何看神的作为的，是吧？好，然后呢，第三轮是三家。这个三家呢，因为我在这个犹大支派，我画了一个问号。当时我记得有讲，不是很确定他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啊。那你看当时他对付的就是这个腓力士人。那么他的年代是和以户呢是平行的，是在以户的期间的啊。这个都是在圣经上有这样的话，有根据可查。然后第四轮呢，士师呢是底波拉，不是巴拉。大家记住哈，那当时我们知道是文武相间的这么一个组合啊，所以呢，巴拉不是士师啊，是底波拉，但是他不是打仗的。好，第五轮就是基甸，在基甸身上我们真的花了不少时间，特别是他回家路上那些事情，基甸的300精兵也好，他打仗也好，什么什么，这都很可歌可泣。但是呢，我真的是盼望大家切记回家的路上，因为这个。对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警，一个教训哈。然后妥拉，我特别喜欢妥拉，一看到这个陈伯伯、陈妈妈坐着，我就想到这个妥拉默默地趴在那个地方来医治那块地图。所以呢，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妥拉式的人物哈。
然后雅尔，那这个陀拉呢是医治，这个雅尔呢是修复，然后恢复长老制。嗯，好，这个这里面红字的哈，一二三四五，实际上你就要失世纪哈，快晚了，还有最后一课，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讲失世纪呢。我们是花的时间整个等于从头到尾把那个内容顺了，就这样顺了一遍，然后里面有一些经义稍微提炼了一下，但是呢其实失世纪里面有非常多的宝藏，可是没有时间挖出来。它里面有很多的律，包括救恩，在失世纪时代就已经埋在那里了，救恩啊。好，那你们去看一看，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去挖一挖啊！我这因为时间没有时间了，然后第八轮耶佛塔也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大家还记得42000？我不知道一说起耶佛塔来就想到42000那个血债哈、啊，然后第九轮伊比赞，还有第十轮耶伦。那你看到了没有，我这边都想到了，有的就是他们的仇敌是什么，有几轮都是没有交给外敌的啊。然后是一轮亚顿，大家一说我现在一看亚顿，我就想起亚玛利亚，那个亚玛利啊，亚玛利人的这个名号，和对我们的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从低处来匍匐来攻击我们的。所以在我们现今的时候里面，真的要特别警惕这种，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或者在你什么的时候，你要动怒了，你要做一些错事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的警醒啊。然后最后一轮就是参孙，啊，参孙。那这里面有一点呢哈，大家我现在没有办法把整个图给大家这样的说出来哈。有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一轮以后哈，就是一二三四五。就是基甸以后，从约法他开始，这个士师呢做士师的年代是明显的减少。你看以户是80年，这约法他现在才6年，被压制了18年的6年，然后这边是7年，参孙时间长一点，40年。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人，驴腮骨一打一搞这样的，他也是做士师有40年的时间。嗯，好，那。到此为止哈，那我，
应该还有一页，
所以真的是我想想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就是总结了一下哈，等于把这十二个事情都总结了一下。现在呢，我就是这里面再加一句话哈，就说了，就是啊。确实是我们刚才从参孙的这些对照比较总结，那个再一次的呢就应验了。参孙呢，他的预表呢是在以色列的一生的里面，确实是本来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个奴隶起来以后呢，其实仇敌都要怕他们的。刚才其实我因为我们把那个生命记的那些经文就是这样的 skip 过去了，所以没有再多讲。那我是在想到，就是愿参孙这个义表呢，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解啊，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物了解他所做的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真的是愿我们宝贵神的话语，宝贵他的律例典章。有人说哦，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没有律例典章了。No， 新约实际上新约里面的律例典章是真的是已经是精化在新约里面了。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要宝贵神给我们的价值，知道我们有君尊的身份和地位。这个说起来像口号一样的哈，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说实在的，真的就是让，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所以认识他的那一国那一民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正好时间到了，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对我们提醒。主啊，谢谢你不光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洗清了我们的一切债罪债。主啊，你还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话语，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真是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让我们宝贵你的话语，宝贵你的律例典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君尊的身份和地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永远不失圣，让我们真的是在小事上我们我们也能够时常的警醒。谢谢主，主啊，你时常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行在正路上。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